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。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，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，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人心生一念，天地尽皆知。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。在三年多疫情期间，我们小区的邻居有一些离世了，特别是老人走了不少。我们这栋楼，我亲眼看到两位认识的老人去世了，还有一些不认识的邻居，有60岁左右拄拐的，还有两家坐轮椅的。2022年，隔壁单元的大姐吴梅60岁出头，她和她丈夫两人是郎才女貌的一对儿，夫妻恩恩爱爱，我认识她已经有10年了。那天我见到吴梅，她的脸色很难看，她被丈夫搀扶着回来，我吓了一跳，急忙询问。她很痛苦，夫妇俩有些避讳，没有作答就上楼了。我回到家准备好护身符和真相资料，心想哪天见面送给他。那天在超市门口正好碰上，吴梅的丈夫搀着他，我连忙跑过去把准备好的东西送给他们，他们不要，友好拒绝。过了几天又碰到他丈夫，再次送给他护身符，这大哥还是摆摆手不要。就这样，我眼睁睁地看着吴梅姐坐上了轮椅。去年快夏天的时候，我最后一次看到她穿着羽绒服坐在轮椅上，她丈夫推着她在小区里遛弯儿。随后吴梅就再也没有出现。再后来看到大哥形单影只的出入，心里不免为吴梅姐感到难过。我知道他已经走了。吴梅姐坐轮椅的同时，我在楼上又看到我们单元的大哥康健也坐上了轮椅。我知道康大哥是个大烟袋，抽烟很凶，经常坐在楼道里抽烟。康大哥一直和大嫂在国外生活，怎么回来了还这样了呢？我想我不能再犹豫了，我准备了一份祝你平安，敲门去看望康大哥。大嫂热情地开门，我开门见山，非常真诚地给他们讲了大法的真相，告诉他们只有三退，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，抹去受祭，才能健康平安。大哥大嫂欣然接受，就都退出了曾经加入的党团队。他们说在国外，尽管他们没有信仰，但他们能感受到有信仰的人们那种氛围，能感受到他们内心的安宁。我还给大嫂一个 TF 卡，里面有大法师父的讲法录音，希望他们有时间听听。大嫂表示感谢。一年多来，我陆续给他们送过护身符、祝你平安、明慧周报、 还有师父发表的两篇经文，为什么会有人类，为什么要救度众生，他们都很高兴接受。奇迹出现了，现在康大哥不坐轮椅了，有时还下楼拿快递，由黑瘦变得白胖了。同样是坐在轮椅上的两个人，吴梅大姐不接受真相，结果她最后死去了，而康健大哥欣然接受大法真相，结果他康复了。听众朋友，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。2001年1月23日，震惊中外的天安门自焚案发生，中共喉舌新华社一小时后向海外发布消息，称5名法轮功学员在天安门自焚。然而，中共的喉舌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天安门自焚新闻节目疑点重重，例如，天安门广场面积大而且空旷，并没有陈列灭火器，警方事先不知情，却能在90秒内携带大量消防设备出现在画面中。中央电视台并不是每天24小时开着多台摄像机对准广场，何以有那么多的摄像机多角度的把自焚镜头包括特写镜头设置下来？希望之声记者采访了纪录片《七世为火》的制片人李军。作为专业的电视人，李军说，自焚事件当时发生的时候，作为一位专业电视人，我看了之后，我就知道这个事件基本上是假的。因为我自己是电视制作人嘛，又是导演，我们当时一些专业同事都在一起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就不说话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一个最简单的原理，你给我一台摄像机，你告诉我天安门广场有自焚，我都拍不下来。李军说，天安门广场那么大，自焚的时间最多也就是1分钟到2分钟的时间，我到哪去拍啊？所以当时看到那些镜头，包括王进东的镜头在地上喊，包括那个小女孩在喊妈妈，这种镜头从我们电视专业角度来讲是不可能拍到的，所以这种镜头出现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这是在演戏。这是我们经常在拍电视的时候导演好的，我这儿准备好了你就叫，而且机位又非常正，像王进东都是最正的机位。像这种情况下，当时看完这个事情之后就知道这个事情从电视专业角度来讲，为抹黑而抹黑吧，硬造出这么个事情来。李军回忆说，大概在1997年1998年的时候，我跟他们合作过7、8档片子，焦点访谈的记者和摄像跟我们都认识。后来我在私下也问过他们，我问那个人怎么拍出来的，哪来的，他说那个人不是我们这儿的。我问那是哪来的，他说是政法委的，人不在我们这儿，平时根本看不到这个人，他拿了个片子就在那儿播，他们怎么拍到的，说实话咱们都是圈内人还看不出来吗？听众朋友，您听明白了吗？这个自编自导的电视剧
原来是出自中共政法委之手。听众朋友们，让我们静下心来想一想，法轮功教导人们按照宇宙特性真善忍的法理修炼自己，做好人。全世界有11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在修炼法轮功，然而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出现过所谓法轮功学员自杀或杀人的事情，这是为什么呢？中共过去让人们仇恨地主，仇恨资本家，仇恨右派，仇恨走资派，再到后来仇恨法轮功，不就是他灌输仇恨、制造敌人的一贯手法吗？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专业电视人说天安门自焚是在演戏。身心净化，道德升华，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。听众朋友，今天故事的主角被关进了看守所，检察院的领导知道后马上找上面放人，他说把全县唯一的好干部关起来，我不干了。今天的主角到底遭遇了什么？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。我是我县里单位的一名干部，我在县里的组织部、农业局、乡镇等单位都工作过。1997年，我被调到县科局做常务局长工作。有一天早晨，我刚到单位，就听到大吵大骂声。我下楼一看，原来是专职书记想把他的姑爷调到我单位来，但单位的一把手不答应，那个书记就闹开了。我走过去劝他说，上办公室有事好好说，别这样。他跟我上了二楼，却闯进了局长办公室，冲着局长越骂越凶。我赶紧把他拽到我的办公室，耐心地劝他，没想到他反过来把气都撒到了我身上，一边骂我，一边拿起我办公桌上的书和报纸砸到我头上，还把水桶和门都踹碎了。但这时我毫不动气，依旧微笑着劝他，最后围过来不少人把他推走了。一个副局长看不下去对他说，也就是人家练法轮功的不和你一般见识，能做到忍，人家能忍住。我是在一年前，也就是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，我事事按着大法真善忍的要求做，单位同事大都知道我练功。这个闹事的书记下午突然来找我，他向我道歉，说他这事儿和我没关系，不应该向我发火。接着他又说，我不明白啊，我骂你，你不但不生气还笑，你是不是瞧不起我？再有，我骂你向你发火，你怎么不骂我打我呢？你是不是打不过我，怕我打你？我说要是比力气我不比你差。他不信，于是我们掰手腕摔跤，结果他都不是我的对手。后来他佩服地说，你是学法轮大法的，你能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，不和我一般见识，你真了不起。从此以后他非常敬重我，和我成为好同事，处处维护我的工作。事后局长也来向我道谢，局长说，老弟呀，为了我，你受了这么大的委屈，是你为我排忧解难了。 到了年终，单位开职工大会，两个中层领导一开会就吵了起来，像小孩吵架似的，吵得挺厉害。主管局长和一把手都沉默不语。这时我低声对局长说，我想说两句。局长宣布，大家都静下来，听某某某局长的。我站起来面对两位吵架的领导说，你们别吵了，有什么问题开完会再说。你们两个的表现，一是不尊重领导班子的成员，目无领导，二是没有把全体职工放在眼里，无视群众。既然如此，还要你们这样的中层领导干什么？如果你们再吵，我就提议免去你俩的行政领导职务。话音一落，会场鸦雀无声，两个吵架的人悄悄地找个座位坐下，职工大会继续召开。会后有人问他们，你们俩怎么不吵了？他们两个说，某某某是练法轮功的，人家走得正，行得正，什么毛病也没有，他要真提议给我们免了，我俩告状都没地方告去。有一天单位局长来找我，他说，看能不能买到《转法轮》这本书，给单位每个人发一本。后来局长也修炼大法了，有些职工也主动上我这儿来要《转法轮》，前后我送出去了六七本书。到了第二年，也就是1998年初，我调任建房领导小组当组长，主要负责建房各项合同的签订和资金的支配。在全体职工大会上，我单位的一把手公开介绍我说，建房领导小组由某某某担任组长，因为他练法轮功，道德品质高尚，一心为大家着想，这是大家公认的。我对某某某的信任超过对我自己的信任，单位的事情交给某某某我放心。有一天，负责建筑施工塑钢窗的小张向我单位的小詹问我家住处，小詹明白小张是要给我送礼的，单位的小詹就说，人家是练法轮功的，谁送礼都不收。小张这可不信呢，他说，我走南闯北这么多年，还从来没见过不收礼的。单位小詹看小张不信，就把小张带到我家门口。小张进了门，从兜里拿出了一个鼓鼓的大牛皮纸信封，里面足有上万元人民币。小张毕恭毕敬地对我说，我代表我们厂长来看你，你把这活包给了我们，我们非常感谢您。说着就把钱放到桌上，还说还有急事，站起来就往外走。我赶紧一把抓住小张的胳膊，把装着钱的信封塞到他兜里，抓住他的衣兜不撒手，让他坐下。我说，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，我师父要我们按照真善忍做好人，遇事为他人着想，我不收任何人的礼，你们挣点钱也不容易，你快把钱拿回去吧。小张说，不收下这钱他没法跟厂长交差。我说，那你就把这笔钱用在提高工程质量上吧。小张敬佩地说，练法轮功的真不收礼啊，我还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好人呢。后来小张又找我妻子，我妻子也是修大法的，当然也拒绝了。事后小张坚持要请我和妻子一起吃一顿饭，我答应他。吃完饭后，小张主动去结账，服务员说账已经结完了，就在我们三人吃饭的中途，我就先把钱付了。其实不管平时或是逢年过节，职工给我送钱送礼的，我也都一一回绝。当时我还主管单位的财务工作， 吃喝拉撒的费用都由我签字报销。一天快到中午，一个熟识的乡镇村书记领着几个人来到我办公室，进门就说：中午不走了啊，我们来了，还不请我们吃一顿。我说行。一行人吃完饭后，我从自己兜里掏出现金结账，结完账没要收据。那村书记纳闷地问我办公室主任：怎么不要收据呢？意思是没收据怎么报账核销啊？办公室主任说：要那没用，我们局长家里来客人请吃饭都是自己掏钱，从来不占公家一分钱便宜。我们单位每年招待费至少都有十几万，饭店老板为了和我们拉近关系，结账时都会多开两三百，回去好报票子。但我不想得着不义之财，我就在收据上写上实际花销500元，按实际费用报销。后来我们单位的综合楼竣工后，建筑商把单位几个主要领导的住宅地面都铺上了地砖，我知道后根据房间的面积和地砖的质量，外加水泥和人工，合计2800元，我就让同事把钱转给建筑商，一共3000元。没过几天，建筑商来到我办公室，很无奈又非常敬重地对我说：我只是想表达一下我对您的感谢，这点你也不接受，你练法轮功送礼不收，请吃饭跳舞也不去，变相给你点好处也不要，还把钱退给我，还多给我200元，真是拿你没办法。这当领导的要都像你这样，那国家就好了。另外，我所在单位大大小小的官以检查工作为名来要吃要喝的不少，省级的、市级的、县级的都有，他们还要求那种特殊的服务。有一天，市纪委一个处长来我们单位，领导把我叫过去一起招待。吃完饭后，汽车把大家送到一个地方，下车后进了一个大厅，我才知道这里是一个个包房。我转身走出大厅，到车里坐着，不一会儿负责招待的领导从大厅出来找我，非得让我进去。我说我不会去做那种事的，我绝不会去的。他就从车里往外拽我，我手拽着车把手，脚蹬着，他没拽动我。他气呼呼地说：是不是因为你练法轮功？我说是啊，练法轮功的哪有做这种事的。坐在车里的司机说：那领导不去，我替领导去行不行啊？那位领导说：和你有啥关系，这是领导才有的待遇。我按照大法的要求遵守道德底线，单位领导与同事都佩服。1999年，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。那年10月，县委书记、党群书记、组织部长、纪检委书记找我谈话，让我放弃法轮功。我跟他们讲，我按真善忍做好人没错，坚持自己的信仰是宪法赋予我的权利。不久后，我被免去正科级级别和行政领导职务，我被非法关进县第一看守所。在看守所的第二天，早上8点钟一上班，检察院驻看守所督导员来到我的监视窗前，打开窗户问我：谁把你关进来的？为什么把你关进来？我说：因为我练法轮功，是县委书记下令把我关进来的。他说：你听大哥的话，就说不练了，骗他们，回家偷着练，别那么死心眼儿。我说：那可不行，我练法轮功怎么能说假话呢？他一看劝不动我，就开始骂起县委书记来，越骂声越大。某某某不贪不占，不嫖不赌， 到哪个单位解决不了的问题，人家能解决，别人干不了的事情，人家能干得了，是县里唯一的一个好干部，把这样的好干部关起来，骂县委书记不是人，大声骂着，我不干了，我找他算账去。说完就走了。下午他又到监舍窗前对我说，我去县委找他们去了，县委书记没在家，去省里开会去了。县委办公室主任问他骂骂咧咧的找书记干啥，他说，你不知道他把某某某关起来了？县办公室主任等人也感到很惊讶。他这一吵吵，狱警都出来看，他手指着狱警们大声说，谁也不许欺负某某某，练法轮功的是好人，谁欺负某某某，我跟他没完。后来我在县第一看守所被非法关押9个月，我天天学法练功，狱警向所长反映说，我不遵守监区制度。所长说，某某某归县委管，咱们管不了。到了隔年2000年6月，有一天公安局政保科张科长把我从看守所带到他的办公室，非常严肃地对我说，老弟呀，听大哥一句话吧，说一个不练回家吧。县委书记、610、公安局等有关部门领导开会决定要对你进行调查，调查你在工作过的地方是否有违法乱纪的行为，一旦发现有问题，要从严从重处理你，你赶快说不练了，查出来一点事儿你就完了，公职、孩子、老婆都要受牵连的。我说，我真的没事儿，没做过一件违法乱纪的事。他摇摇头，无奈地把我送回看守所。几天后，县委纪检干部到看守所核实，说有一个我签字的3000元钱的借条，问我是怎么回事。我说，这是我原单位清欠款时，当时县委决定由公检法3部门配合我们做这项工作，那条子的3000元钱是给法院的，抽协法院配合我们单位的清欠工作。于是纪检工作人员到法院找到原法院院长核实此事。过了几天，那个法院院长打电话到看守所对我说，老弟呀，当时那3000块钱我入账了，纪检委干部已经核实完了，没事了，你要是别的事我都能帮你把你弄出来，你练法轮功我帮不上你啊，你自己多保重吧。半个月后，公安局政保科张科长又把我从看守所带到他的办公室，这次他让我坐下，还给我倒了一杯水，非常敬佩地对我说，老弟呀，不查不知道，一查才知道你走过这么多单位，没有一点违法乱纪行为，吃喝嫖赌不沾一点边，嗨，只有学法轮大法的人能做到这一点，你才是真正的好人呐。听众朋友，这个全县唯一的好干部的故事就讲到这儿了。这个故事里没有轰轰烈烈的事迹，而且故事最终这个好干部也还没能走出看守所，摆脱被非法关押的命运。但是这样一个故事会不会给您带来什么样的思考呢？我们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儿了，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
人心生一念，天地尽皆知。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。一位法轮功学员的右手食指意外严重受伤，治疗过程中朋友夫妻亲眼见证大法神奇，从此入道得法。2010年正月里，好朋友和他的妻子阿露来我家拜年，朋友拿出400元钱给我儿子的新婚媳妇做见面礼，儿媳妇把钱又给了我。我想咱学大法不要人家的钱。朋友夫妻准备开车离去时，我趁着车门打开，赶紧着把400元钱还给他们。没想到阿露急着一关车门，把我的右手食指一下子挤住了，我往外一挣，把食指手指的皮肤撸掉了，连白骨头都露出来了。我一下子蹲在地上，旁边的儿媳看到后喊着，妈，都露白骨头了。阿露看到当时就吓哭了。朋友夫妻我丈夫急忙拉我去医院，医生给我缝了5针，缝针时朋友就去给我开药去了。我告诉他说不需要，丈夫也说你们不用开了，开了他也不会吃，朋友只好作罢。很神奇的是，从手指被撸掉皮露着骨头到医院缝针，我一点儿也不疼。缝针时阿露用手挡着我的脸不让我看，他怕我害怕，怕我疼。回家路上朋友一再嘱咐，食指连心，不吃药你是受不了的。回到家我一觉睡到天亮，手指不疼也不肿。阿露回到家却做了一宿的梦，他的手指被车挤伤，肿得很大，连在外地的弟弟都回来看他的手。做了一宿的梦，梦中的手指疼了一宿，遭了一宿的罪，他一宿没睡好觉。第二天早晨5点，朋友两口子牵挂着我，以为我手指疼得一宿遭罪，急忙赶来看我。进门后丈夫告诉他俩他还在睡觉呢。丈夫把我叫起来，结果我一宿什么事儿也没有。阿露拉着我的手端详着说，嫂子，你的手怎么跟好手一样，只是包着块纱布。我说学大法就这么神奇，有师父保护，我连疼都没疼，师父就在弟子身边。亲眼目睹了神奇，朋友两口子从此开始修炼法轮功。2-3个月后，我到医院去找医生，问，我这手指怎么握不起拳头来？医生一看说，缺乏锻炼就永远握不起来。我心里想，我是大法弟子，我有师父管。现在我的手指灵活自如，跟原来一样能够握紧拳头。谢谢师父慈悲保护弟子，替弟子承受了许多，化解了一段看不透的怨缘，并让两位有缘人得到了万古难遇的法轮大法。听众朋友，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
请听
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。
请听时事评论，和同胞们说说心里话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4月9日。咱老百姓都很老实，是吧？但老实就该被糊弄吗？好人就该被欺负吗？不对吧，咱也得做个明白人，不能老是上当了。吃100个豆还不嫌腥吗？咱就说啊，电视媒体天天宣传什么共同富裕，说人民生活如何好了，但真实情况呢？大多数老百姓背负着几座大山，买不起房，看不起病，上不起学，养不起老，是不是啊？一家人辛辛苦苦几十年，不敢吃不敢花的，甚至也买不上一套房，就算勒腰攒肚的买上了，也只有几十年的使用权，当局这不是耍流氓吗？如果家人不幸得场大病，几十年的积蓄就可能都撂在医院里头，全泡汤了。老百姓生活容易吗？就说疫情封控3年，昨个还说坚持清零不动摇呢，转头可就说放开就放开了，还让应染尽染。且不说死了多少人，就说经济吧，现在大滑坡，不少店铺关门歇菜了，大批人员失业，现在能送个外卖快递都成抢手的活计了，甚至还有学历要求，这正常吗？前阵子咱医保个人账户又大幅被砍，没问过你的意见吧？咱农民养老金每个月100-200元人民币，这可是国家机密不让说，而台湾农民退休金好几千元，据说现在养老金也被掏空了，将来的人退休了都没钱开支了，现在物价又高，这是温水煮青蛙啊，一点点的不知不觉就被煮熟了。咱可比不了那些当官的，动不动就有几十套房产，多少公斤黄金，家里藏的现金都能点坏几台验钞机，但最邪恶的还是他们的精神鸦片，口口声声说爱国，天天让咱仇美仇日仇英仇啥的，把人鼓动得像打了鸡血一样，满腔子仇恨，让咱这吃地沟油毒奶粉的命还操着美帝的心，被人卖了还帮着数钱呢。可那些官员自个儿呢？儿子辈 75% 都有外国护照，孙子辈 90% 以上都有外国绿卡，大官的孩子竟往美国英国跑，嘴上煽动老百姓仇外，背地里把孩子和钱都整国外去了，也不知他们爱的是哪一个国喽，说一套做一套，竟糊弄咱老百姓了，你说他们亏不亏心呢？咱小老百姓没权没钱的，靠自己劳力攒点钱不容易，辛辛苦苦活着图个啥呢？不就想有个好身体，全家人平平安安的吗？可这个最低要求，那些官老爷们也不让啊。你比方说，咱都知道法轮功曾经传遍全国，练法轮功去病健身效果很神奇，很神奇呀，多少人亲身体会过的，还义务交工不收费，练个功锻炼锻炼身体，咱就不用把辛苦挣的那点钱都送医院了，不是？自己不遭罪了，也给国家节省医药费，多好的事儿！可共产党就不让啊。咱中华民族几千年的道德传统，可不是境外马列势力鼓吹的暴力斗争、阶级仇恨啥的。咱中国人的道德修养是讲究仁义礼智信的，讲宽恕、坚忍、说真话的，是有正义感的，和法轮功讲的真善忍是相融的，所以很多人一看法轮功的真善忍法理，就像通电了，找到家了一样。可共产党把真善忍当敌人，就不敢让人信，逼人骂师父骂大法，还抄家抓人判重刑的，你说他共产党是个什么东西？
把最好的当成最坏的打压，他不就是最邪恶的吗？咱是老实人不假，但可不是糊涂人，抹过弯可明理着呢。现在天灾人祸这么多，生病遭灾了，谁能长久伺候你啊？政府管吗？到时靠谁呢？还得自救。现在就法轮功学员不顾个人安危，天天告诉人们真相，告诉人们怎么躲过大灾大难，告诉人们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九字真言能健康平安，又不要人一分钱，又不让你有任何危险。这年头骗财骗色的多，可没有骗平安的，咱可得长个心眼儿，神看人心，可别错过机会了。善恶早晚会有报，坏人也没几天可蹦跶了，吃点苦也许是好事，是磨砺，别抱怨，咱就守住自己的良心，也按真善忍做个好人，退出邪恶中共的党团队组织，摒弃无神论，神佛保佑咱一家平安。等着看吧，总有真相大显的那一天。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评论文章，和同胞们说说心里话。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这里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，欢迎您的收听。谈道理，大部分人想到的是讲礼貌，谦让他人，或讲再高一点就是有规矩。全世界的人都说中国是礼仪之邦，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深深影响着西方人的思想行为，在文化最鼎盛的汉唐时期，更是让人都为之向往和崇拜。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，所谓时代在发展，科学在进步，过度依赖科技的现代人开始注重现实的得失，对礼仪的认知逐渐淡忘了真意，思想和行为上也堕落得完全背离道义，致使礼仪之邦这个词仅仅成为一个缅怀中国古代文化鼎盛的词语了。一、礼。说文解字中说，礼履也，所以事神至福也，从事从礼，履足所依也。根据说文的解释，礼就像人穿的鞋子，如果不穿鞋就会光着脚，而人当然是会穿鞋子的，那谁不穿鞋呢？早期的原始人类不穿，因为那时还没有文明，再有就是禽兽了，也就是说人是因为有了文明，有了礼，而区别于禽兽。禽兽嘛，弱肉强食，再高的智慧就没有了，是完全不能和人相比的。人是最珍贵的，是有智慧的，但正因为有了智慧和丰富的思想，同时也会产生不好的自私的思想，于是神给了人这个礼。那为什么说是神给的人呢？二，士字部。礼的部首是士，说文解字中说，士，天三古体，天垂象，见吉凶，所以士人也。凡士之属，皆从士。三古体，日月星也，关乎天文以察时变，是神事也。 通过观测日月星辰的变化，也就是观测天象的变化，以告示人们天下会发生什么变动，来提示或者警示人。也就是说，古时候的人们还没有我们现在的先进设备时，依靠天象变化来判断天下之事。那时候古代可没有现在的污染那么厉害，古时候的人们没有机械化的工业，所以天空非常清澈，浩瀚星辰都是尽收眼底的，想看抬头就能看到。那么天象的变化是怎么变化的呢？谁给它的力量去变化呢？是人类自己吗？我想人类在这浩瀚的宇宙中太过渺小了，没有这么大的本事。说文中最后提到的是神事也，证明了是神利用变化日月星辰的方式来给予人提示或警示。说文解字中说，神，天神引出万物者也，其，地其提出万物者，能够创造出万物生命的就是神和其，他们都是造物之主。我们也是万物生命中的一份子啊，还是最有智慧的，最接近神的。因为古时候流传下的造人故事，几乎每个种族的造人故事的内容，都是神按照他们的形象特征来创造人类的。三，礼。正体字的礼右边是礼，说文解字中说，礼，古代祭祀用的礼器。我们每个人都是天之子，是神亲手创造的结晶，我们的身躯和思想更是象征着神的智慧。打个比方，父母对自己的孩子都会给予厚望，会把最好的留给自己的孩子，神也是如此。于是神利用天象变化来告诉人怎么做是对的，怎么做是错的。那时候的古人是非常明白这一点，于是他们的生活中很多事都是围绕神的意志去做的，并且他们懂得珍惜神的恩赐。我们看礼字的右边部分，礼，古文礼像许多打着结的玉串，表示击鼓献玉，敬奉神灵，于是有了祭祀的活动，敬天地，敬神明。小到平民百姓，大到王公贵族，祭祀的活动从未缺席，不是谁去强制他们这样，而是每个人都明白这个道理，每个人都心怀感恩，并将这种意志传给下一代，也证实了古代最早时期是存在半神半人的文化。现代被党文化简化后的汉字变成了礼，右半部分变成了个竖弯钩，完全改变了礼字的真意。如今文字之所以不受重视，原因就是被简化后，很多字的意义现代思想无法解释，或者解释出来和原意是相违背的。对现代人而言，文字仅仅只是表达工具，知道表面意思就行，没有研究的必要。去掉了礼，也就去掉了人对神的敬意，人们没有了对神的概念，甚至极端到出现了无神论。所谓的无神论，无非就是抓住了一个把柄，那就是科学认识不到，肉眼看不见的，就认定是不存在的。这个理由，我们稍微跳出这种逻辑来看，就很牵强。我们从说文解字中就可以发现，所有是字部的字的解释，都是与神有关的。礼， 吕也，所以是神之福也。福，福佑也，对神礼敬，会得到上天的庇佑而有福分。祥，祥和的祥，福也。喜，喜礼极也，行礼或极也，因为向上天行礼，表达尊敬而获得吉祥，等等，还有很多这类的字，我们不一一举例。古人用这些字告诉后人，礼敬神明就会得到神的护佑，按照天道去行事，神会赐予福分。说看不见神，所以就不存在，可以肆无忌惮，所谓我命由我不由天的思想，做事就不考虑善恶因果，只要自己快活，想怎么做都是对的，如此反其道而行，那就用灾难来制约人，瘟疫、战乱、自然灾害，反正是不让他们再败坏下去，不好的只能被销毁。我们去查看历史的时候，就会发现这一点，产生灾难的前提都是这人变得不好了。那要是人人都向内反思，做好自己，提升道德，哪还有灾难呢？谁会去惩罚好人呢？所以，证明神存在的事情，从古至今数不胜数。最最明显的就是文字，古人将宇宙的一切用文字来向后人证明，这是不可否认的。神其实给人很多次机会，纵使有天灾的惩罚，还是留下了很多可挽回的人。就像我们的父母，无论我们做了什么违背他们意愿或伤害他们的事情，也许他们会用家法打骂我们，可他们爱护我们的心是不变的，依然苦口婆心地劝教。于是神派下来很多人，给予他们超凡的智慧，用言行来启发唤醒还在迷失的人。例如古代的圣王明君尧和舜，禅让的故事传为佳话和典范，商汤的宰相伊尹，周王朝开国宰相姜尚姜子牙，开创儒家学说的圣人孔子，汉朝的兵圣韩信，三国的诸葛亮，不出茅庐便知天下事，明朝的刘伯温，与朱元璋的对话被记录下来的寓言之作《烧饼歌》等等。甚至人在极其败坏的情况下，神不惜亲自下世度人，经历无数的苦，遭了无数的罪，只为让人醒悟，返回原来的本性中去。例如释迦牟尼创立佛教，耶稣创立基督教，老子创立道教，一直到今天在全世界流传的法轮大法，都是神给人挽回滑下来的道德，返回善良本性的机会，盼望着人类能够早早醒悟，重新审视自己，找回自己生而为人的真正原因。好了，听众朋友，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时间再见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，我是雪莉。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首女高音歌唱家江敏演唱的歌曲《梦醒》。轮回转世几千年，进进出出为哪般？功名利禄不长久，世道兴衰全在天。生命本是天上仙， 人生成败过眼烟，是非本是前世怨，得法破迷上青天。梦醒这首歌曲在法轮功学员中脍炙人口，深受喜爱。当您在法轮大法的网站明慧网上输入梦醒来检索时，您会看到许许多多有关法轮功学员与歌曲梦醒之间的感人故事。在被中共残酷迫害的环境中，这首歌曲鼓舞了多少大法弟子，同时感动了多少有良心善知的民众，甚至包括一些参与迫害的警察，使众多的有缘人了悟了人生真谛。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明镜作词、修月作曲、江敏演唱的歌曲《梦醒》。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，我是雪莉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